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明太，字黑塔，是代郡武川人。他的祖先出自炎帝。炎帝被皇帝灭掉后，子孙们逃到北方荒野居住。后来有个叫葛乌兔的人，勇武而有谋略。鲜卑人尊奉他为首领，于是总领十二个部落，世代担任首领。他的一孙叫普回，因打猎得到三枚玉玺，上面刻着皇帝玺，普回认为这是上天所授，自己感到非常奇异。他们习俗称天子为宇文，所以国号为宇文，并以此为姓氏。普回的儿子莫纳从阴山向南迁徙，开始居住在辽西，成为县侯，与北魏氏救生之国。从莫纳往下九代到侯归斗，被慕容皇所灭。他的儿子宇文龄在燕国做官，被任命为驸马都尉，封为玄徒公。等到慕容宝失败后，归附北魏，被任命为都牧主，赐爵安定侯。天兴初年，北魏将豪杰迁到代都，宇文龄按例迁居武川，就成为该郡县的人。宇文龄生宇文系，宇文系生宇文涛，宇文涛生父亲宇文公，都以武略著称。宇文公行侠仗义，有气概才干。正光末年，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作乱，他为属的王位可归势力最强。宇文公于是集结乡里人斩杀魏可归，他的部众才散去。后来陷入鲜于修理军中，被定州军击败，战死在阵中。武成初年，追谥为德皇帝。皇帝是德皇帝的小儿子，母亲姓王。当初怀孕五个月时，夜里梦见抱着儿子升天，没到天上就停住了。醒来后告诉德皇帝，德皇帝高兴地说，虽然没到天上，但富贵也已到极点了。皇帝出生时就有黑气像伞盖一样覆盖在他身上，长大后身高八尺，方额头宽额角，胡须很美，头发长得拖到地上，手垂下来超过膝盖，背上有黑痣，婉转像龙盘绕的形状，面色紫光，人们望见他便敬畏。年轻时就有大度量，不从事家人生计，轻视财物，喜好施舍，以结交贤士大夫为要务，跟随德皇帝在鲜于修理军中。等到葛荣杀掉鲜于修理时，皇帝十八岁。葛荣不下任将帅，皇帝观察他不能成事，谋划和几个哥哥离开他，计划没来得及实行，恰逢葛荣被消灭，于是跟随尔朱荣迁到晋阳。尔朱荣忌惮皇帝兄弟雄杰，于是假托其他罪名杀了皇帝的第三个哥哥宇文洛生。皇帝以家冤为自己辩解，言辞慷慨，尔朱荣感动而赦免了他，更加敬重对待他，开始以统军身份跟随尔朱荣征讨，后来以别将身份跟随贺拔岳到洛阳讨伐北海王元昊。孝庄帝复位，因功封为宁都子，后来跟随贺拔岳入关，平定末期丑奴，代理元州事务。当时关陇贼寇作乱，皇帝用恩信安抚，百姓都很高兴，说早点遇到宇文使君，我们怎么会跟从叛逆作乱。皇帝曾带几个骑兵在野外，忽然听到箫鼓的声音，问随从，都没人听到，心里独自感到奇怪。普台二年，尔朱天光向东抵御齐申武帝高欢，留下弟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陈越东下。贺拔岳知道尔朱天光必败，想留下侯莫陈越共同图谋尔朱显寿，想不出办法。皇帝对贺拔岳说，现在尔朱天光离得还近，侯莫陈越未必有二心，如果拿这事告诉他，恐怕他惊慌恐惧。然而侯莫陈越虽然是将主，但不能控制部下，如果先劝说他的部众，一定人人有留下之心。前进失掉尔朱天光的期限，后退恐怕人情变动，如果乘机劝说侯莫陈越，事情没有不成功的。贺拔岳大喜，立即命令皇帝进入侯莫陈越军中劝说。侯莫陈越于是和贺拔岳袭击长安，皇帝率轻骑为前锋，追到华阴，活捉尔朱显寿。等到贺拔岳任关西大行台，以皇帝为左丞，兼任贺拔岳府司马，事情无论大小都交给他决断。齐神武帝高欢除掉尔朱氏后，便专断朝政。皇帝请求去观察他，到了滨州，高欢认为皇帝不是平常人，说这小子眼神不同常人，想要留下他。皇帝假意陈述忠诚，又托付左右，苦苦请求回去复命，加倍赶路。走了一天，高欢才后悔，派上等一马千里追赶， 追到潼关，没追上就回去了。皇帝回来后对贺拔岳说，高欢哪里是人臣呢，叛逆的谋划没有发动，是忌惮您兄弟罢了。侯莫陈月本来确实是庸才，也不被高欢忌惮，只是防备他，图谋他不难。现在费野头有弓箭骑兵不少于一万人，下周刺史解拔弥额突有精兵三千多人，以及灵州刺史曹尼都依仗地处偏远，常怀有一心。河西流民和窦林一力等人户口富实，没有归顺朝廷。现在如果宜军靠近陇地，扼住要害，用威力显示，用恩德怀柔，就可以收服他们的兵马来资助我军。西边安抚堤羌，北边安抚沙漠边塞，回军长安，辅佐北魏王室，这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举动。贺拔岳非常高兴，又派皇帝到朝廷请示事情，秘密陈述情况。北魏皇帝采纳了，加封皇帝为五位将军，回去让他报告贺拔岳。贺拔岳于是率军西进驻扎平凉。贺拔岳因下周临近贼寇，想找好刺史镇守，大家都推举皇帝。贺拔岳说，宇文左丞是我的左右手，怎么能离开呢？犹豫了多日，才听从众人意见，上表任命皇帝为下周刺史。皇帝到周后，何窦林依例望风归附，而曹尼仍然与高欢通信。北魏永熙三年正月，贺拔岳想讨伐曹尼，派都督赵贵到下周与皇帝谋划。皇帝说，曹尼孤城阻隔遥远，不值得担忧。侯莫陈月贪婪而无信矣，应该先图谋他。贺拔岳不听，于是和侯莫陈月一起讨伐曹尼。二月到河曲，果然被侯莫陈月害死，部众散回平凉，只有大都督赵贵率领部下收取贺拔岳尸体回营。三军不知归属何人，诸将因都督寇洛年龄最大，推举他总领军事。寇洛一向没有雄才大略，威令不能施行，于是请求让位。于是赵贵对众人说，称赞皇帝英姿雄略，如果去报丧，他一定会来赴难，因而拥戴他，大事就成了。诸将都认为好，于是命贺连达飞驰到下周报告皇帝。官吏士兵都哭泣，请求留下观察情况变化。皇帝说，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是时机，不能等待一整天的是机会，现在不早点去，恐怕众人之心自动离散。都督米解元敬计划响应侯莫陈月，暗中图谋皇帝，事情泄露被斩杀。皇帝于是率领帐下轻骑飞驰赶赴平凉。当时高欢派长史侯景招引贺拔岳部众。皇帝到安定，在义社遇到侯景，吐出口中食物上马，对侯景说，贺拔公虽然死了，宇文泰还活着，你想干什么？侯景脸色大变，说，我就像箭一样随人射罢了。侯景于此返回。皇帝到平凉，哭掉贺拔岳非常悲痛。将士们又悲又喜地说，宇文公到了，没什么可忧虑了。高欢又派侯景与常侍张华元、义宁太守王基慰劳皇帝，皇帝不接受命令。皇帝与王基有旧交，想留下他，并想留下侯景，两人都不屈服，于是放他们走。当时胡思春在皇帝那里说，侯景是人中豪杰，为什么放他？皇帝也后悔，太一马追不上。王基也逃回去，说皇帝雄杰，请求趁他未安定消灭他。高欢说，你没看到贺拔岳、侯莫陈月吗？我当用计谋拱手取他，等到杀怨之败，高欢才开始追悔。当时北魏皇帝想图谋高欢，听说贺拔岳被害，派五位将军袁皮宣旨慰劳贺拔岳军队，召回洛阳。袁皮到平凉，正逢诸将已推举皇帝，侯莫陈月也被敕令召回。侯莫陈月已依附高欢，不肯应召。皇帝说，侯莫陈月枉杀忠良，又不响应诏命，这是国家的大贼。于是命令各军戒严，将要讨伐侯莫陈月。等到袁皮返回，皇帝上表给北魏皇帝，推辞说高欢到了河东，侯莫陈月在水洛，首尾受敌，请求稍作停缓。皇帝志在讨伐侯莫陈月，但不清楚朝廷旨意，而且军队未集结，假托此辞，于是与袁皮及诸将杀生盟誓，共同辅助王室。当初贺拔岳在河曲扎营，军力独自行走， 忽然看见一个老翁，对他说：“贺拔岳虽然具有此重，终究无所成就。会有一个姓宇文的人从东北来，以后一定非常兴盛。”说完就不见了。到这时才应验。北魏皇帝于是下诏命皇帝为大都督，立即统领贺拔岳军队。皇帝于是写信给侯莫陈越，责备他杀害贺拔岳之罪，又劝他归顺朝廷。侯莫陈越于是假造诏书给秦州刺史莫齐普波，让他做自己后援。莫齐普波怀疑，封好呈给皇帝，皇帝上表奏报。北魏皇帝于是问皇帝安定秦陇的计策。皇帝请求召见侯莫陈越，授予他内官，或安置在瓜州、凉州一个藩镇，不然终究会导致猜忌。三月，皇帝进军到袁州，各军全部集结，小玉他们讨伐侯莫陈越的意图，士卒无不怀愤。四月，率兵上陇，留下兄长的儿子宇文尊为都督，镇守袁州。皇帝军令严肃，秋毫无犯，百姓非常高兴。军队出木峡关，下大雪，平地雪深二尺。皇帝知道侯莫陈越胆怯而多疑，于是加倍赶路，出其不意。侯莫陈越果然怀疑左右有异心，左右不能自安，众人于是离心。听说大军将至，退保略阳，留一万多人据守永洛。皇帝到后围城城降，皇帝立即率轻骑数百赶往略阳，逼近侯莫陈越军。他的部将都劝侯莫陈越退保上归。当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也在侯莫陈越军中，暗中派人请求做内应。当夜侯莫陈越出兵，军队自行惊溃，将卒有的来投降。皇帝纵兵奋力攻击，大破侯莫陈越。侯莫陈越与他的子弟及部下数十骑逃走。皇帝于是命袁州都督导追侯莫陈越，到千屯山斩杀，传送首级到洛阳。皇帝到上归，侯莫陈越府库财物堆积如山，都赏给士卒，毫厘不取。左右有人偷拿一个银瓮回来，皇帝知道后治罪，即刻剖开赏赐将士，众人非常高兴。高欢听说关陇捷报，派使者到皇帝处深相接纳。皇帝拒绝不接受，封好高欢的书信上奏。当时高欢已有意志，所以北魏皇帝深仗皇帝，仍令皇帝稍率军东进。皇帝于是命大都督梁玉率部骑兵五千，将要镇守河渭河口，做图谋河东的打算。北魏皇帝晋封皇帝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秉承致命封拜官员，使持节职务如故。当时北魏皇帝正图谋高欢，又派来征兵。皇帝于是命前秦州刺史骆超为大都督，率轻骑一千奔赴洛阳。北魏皇帝晋授皇帝兼尚书左仆射、关西大行台，其余官职如故。皇帝于是传檄文到各镇说：“听说阴阳交替使用，盛衰相互更替，如果遇到厄运，就没有三皇五帝之事。皇家创立基业，教化养育苍生，保安四海，仁爱养育万物。时运到了孝昌年间，祸乱屡次兴起，陇、冀骚动，燕和惶惶不安。虽然后来天命重启，荡平安定有期，但乘机作乱之徒，因而如虎添翼。贼臣高欢，气势平庸低下，出身于奴仆造吏，很少听闻礼义，只不过凭着一个鹰犬的身份在军队中效力，厚颜无耻地承受恩惠，于是逐步升到荣宠的地位，却不能够结成境节，专门心怀奸邪，竟然劝尔朱荣施行篡位叛逆。等到尔朱荣因专权被杀，世龙因兄党在外叛乱，高欢苦苦地敦促勉励让他攻取京师，又劝土瓦尔再次施行弑君暴虐，暂时立建明帝，以此号令天下，假意推举普泰帝，企图窃取威权。这些人都被废黜斥逐，全都遭到残酷杀害。于是在河北起兵，假称讨伐尔朱氏，多次上表奏报，说是要捉拿进谗的贼人。已经实行废黜之后，就准备篡位弑君，因为人心尚未改变，恐怕遭到顶祸之刑。于是寻求宗室子弟，暂时顺应人心。上天正佑助卫士，必定会有君主，拥戴圣明君主，实在不是高欢的力量。而高欢仗势兵力，安于残忍，自以为是功劳，广泛布置心腹， 跨越州郡，朝廷中枢禁地，没有不是他的亲党，都施行贪婪暴虐，残害百姓。而那些旧将名臣、正人执事，横遭祸患，动不动就陷入法网。所以五位将军依林，清正刚直，勇武刚毅，禁军归属于他。直阁将军先于康人，忠诚亮节，骁勇杰出，是得力战将。高欢将他们逮捕杀害，竟然没有上奏报告。司空高潜是他的同党，每每相互呼应，图谋危害设计。只是奸谋尚未实施，恐怕事先泄露，于是秘密禀告朝廷，使朝廷杀掉高潜，然后对着高潜的弟弟哭泣，声称是天子枉杀。孙腾、任祥是高欢的心腹，让他们入朝担任禁要之职，窥伺国家的间隙，知道高欢的叛逆阴谋将要发动，相继逃归。高欢更加安抚后代，也没有陈述表白。然而高欢进入洛阳之初，本来就有奸谋，派亲信蔡俊担任和己的州牧，后加恩养，作为东道主人。所以关西大都督清水公贺拔岳，功勋品德隆重，是国家兴亡所寄托。高欢喜好作乱祸端，深深记恨毒害，于是与侯莫陈月暗中图谋陷害。幕府我受命专征，便立即讨伐诛杀。高欢知道逆状已经暴露，渐渐心怀抗拒，于是派遣蔡俊抗拒代地，令窦泰辅佐他，又派侯景等人声称前往白马，傅士珍等人直趋石际，高隆之及楼昭等人屯兵占据湖关，韩鬼之流拥兵蒲坂。于是上书给天子，多次议论得失，诋毁皇帝，威吓侮辱朝廷，借着这点微小的功劳，希望图谋地位，西贺可以填满，祸心不可测夺。有的说尽职前往金楚，在境外开拓疆土，有的说分别前往伊捉拿那些谗人，有的说想要入关与幕府决战。如今圣明君主在位，天下清平，百官众多，四方来朝，人人都敬忠良，谁会在君侧？而高欢作威作福，自己制造祸端，编织陷害，指鹿为马，包藏凶恶叛逆，窥伺我国家神器。这样的事如果可以容忍，那还有什么不能容忍？幕府我驰骋宇宙，亲自承受任命，精锐军队百万，强攻骑兵千群，携带干粮，坐带铠甲，只等敌人来犯。只要是正义所在，粉身碎骨也不吝惜。凭有诏书，颁告天下，声称高欢逆乱，征兵讨伐。如今便分命将帅，根据时机进讨。有的指导他的要害，有的袭击他的巢穴，如雷电环绕，如蛇形攻击，如云雾聚合，如星罗棋布。而高欢违背天地，毒害人鬼，趁此机会扫荡，容易如同俯身拾取。高欢如果渡过黄河，稍稍逼近宫庙，那么就分别命令诸将直取滨州，幕府我亲自东行，如闪电奔赴伊洛。如果高欢固守巢穴未敢发动，也命令众将从各路一同前进，车裂贼臣，以此向天下谢罪。那些州镇郡县所有的黎民百姓，有的是州乡的显贵，有的是功勋世家世迹，都应该舍弃逆贼归顺朝廷，到军门立功。封赏的条例已有另外的规章，诸位君子怎能不努力呢？皇帝对诸君说，高欢虽然智谋不足，但狡诈有余，如今声称想要西进，他的用意在于进入洛阳。我想让寇洛率领步兵骑兵10000多人从荆州向东进发，王皮率领甲士10000人先占据化州。高欢如果西来，王皮足以抵抗，如果他进入洛阳，寇洛就袭击焚境，我便快速驾车直赴京城，使他前进有后顾之忧，后退有被追击的形势，一举大定，这是上策。众人都说好。七月，皇帝率众从高平出发，前军到达弘农，而齐神武逐渐逼近京师，魏帝亲自统领六军屯驻河桥，命令左卫袁冰之领军胡思春镇守五牢。皇帝对左右说，高欢数日行军8-9百里，这是懂兵法的人所忌讳的，正应该趁便攻击他，而主上以万乘之众不能渡过黄河决战，反而沿着渡口据守，况且黄河万里，防御困难，一旦一处被渡过，大事就完了。 立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从蒲坂渡河直趋滨州，派遣大都督李贤率领精锐骑兵1000人赶赴洛阳。恰逢袁冰之与胡思春争权，镇守防线不能守住，魏帝于是轻骑入关。皇帝备好仪仗侍卫迎接，在杨毅夜见，脱下帽子流涕谢罪，于是奉魏帝定都长安，披荆斩棘，建立朝廷，军国政事都取决于皇帝。于是加授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晋封略阳郡公，另设二尚书，随机处理事务，解除尚书仆射职务，其余照旧。当初魏帝在洛阳时许诺将冯异长公主配给皇帝，未及成婚而魏帝西迁，到此时下诏命皇帝娶公主，授任驸马都尉。八月，齐神武袭击攻陷潼关，侵犯华阴，皇帝率诸军屯驻坝上等待，神武留下他的将领薛景守关而退。皇帝于是进军斩杀薛景，俘虏其士兵7000人，回长安进位丞相。11月，派遣仪同李虎与李弼、赵贵等人讨伐灵州的曹倪，李虎引黄河水灌城。次年曹倪投降，将其豪帅迁到咸阳。12月，魏孝武帝崩，皇帝与诸公大臣定策，尊立为南阳王元宝炬为继承人，就是文帝。大统元年正月己酉，魏帝晋升皇帝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改封安定郡王。皇帝坚决推让王爵及录尚书事，魏帝同意，于是改封安定郡公。东魏将同司马子如侵犯潼关，皇帝驻军霸上，子如于是回军从蒲津侵犯化州，刺史王丕击退他。3月，皇帝命有关部门制定24条新制，上奏施行。2年5月，秦州刺史建中王默齐普波率领所部投奔东魏，皇帝轻骑追赶，到河北1000余里没有追上而回。3年正月，东魏侵犯龙门，屯军蒲坂，建造3道浮桥渡河，又派其将窦泰直去潼关，高昂包围洛州。皇帝出兵广阳，召集诸将说，贼寇从3面牵制我，又造浮桥，表示必定渡河，这是想牵制我军，使窦泰得以西入罢了。而且高欢起兵以来，窦泰常常为先锋，部下多是精锐士兵，屡胜而骄，如今袭击他必能攻克，攻克窦泰，那么高欢不战而逃了。诸将都说，贼寇在近处，舍弃近敌而袭远敌，如果有差错，后悔哪里来得及。皇帝说，高欢前2次袭击潼关，我军不过霸上，如今大举前来，以为我军只会自守罢了，又因得志而习以为常，有轻视我之心，趁此攻击他，哪里不能攻克。贼寇虽然造桥，不能立即渡河，等到5天之内，我必定攻取窦泰。庚戌，皇帝回长安，声言要前往陇右。辛亥，夜间魏帝儿秘密行军到小关，窦泰突然听说官军到来，阵势未成，皇帝攻击他，全部俘虏其部队，斩杀窦泰，传首级到长安。高昂听到消息，焚烧辎重而逃，齐神武也撤去浮桥而退。皇帝于是回师。6月，皇帝请求撤销行台，魏帝又重申前命，受皇帝录尚书事，皇帝坚决推让而止。8月丁丑，皇帝率领李弼、独孤信、梁玉、赵贵、于景、若干会、宜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达西武等12将东征，到达潼关。皇帝于是在军中誓师说，与你们众人奉上天威命，诛伐暴乱，你们众将士整顿你们的甲兵，戒备你们的战士，不要贪财而轻敌，不要施暴以作威，听从命令则有赏，不听从命令则有杀戮，你们众将士要努力啊。于是派遣于景先夺取地盘，到达盘斗攻占他，俘获东魏将高叔礼送到长安。戊子，到达弘农，进攻他，城池崩溃。擒获东魏陕州刺史李辉伯，俘虏其战士8000人。守将高谦逃走渡河，命贺拔胜追击擒获他，一并送到长安。于是宜阳、邵郡都归附。在此之前，河南豪杰响应东魏的都投降。 其神无恐惧，率众下蒲坂，将要自后土渡河，派其将高昂率30,000人出河南。这一年关中饥荒，皇帝在弘农就粮50多天，当时军士不满10,000人，听说神武将渡河，于是回师。神武于是渡河逼近化州，刺史王丕严守，于是涉过洛水，驻军在许元溪。皇帝到达渭南，征召诸州兵尚未会合，将要攻击，诸将已众寡不敌，请求暂且等待高欢再向西进以观察形势。皇帝说，高欢如果到达咸阳，人心就会更加惊扰，如今趁他新到可以攻击，立即在渭河上造浮桥，令军士带3天粮食轻骑渡渭河，辎重从渭南沿渭河向西。10月壬辰到达沙苑，距其军60多里，神武率军来会合。癸巳，侦察骑兵报告齐军到来，皇帝召集诸将谋划。李泌说，彼众我寡，不可在平地布阵，此东10里有渭曲，可先占据等待。于是前进到渭曲，被水东西布阵。李泌为右翼，赵贵为左翼，命将士都藏搁于芦苇中，听到鼓声而起。日暮时分，齐军到来，看到官军人少，竞相聚集到左翼，军阵混乱，不成行列，将要交战。皇帝击鼓，将士都奋勇而起，于景等6军与之交战，李泌等率领铁骑横向攻击，将其军截为2段，于是大破其军，斩首6000余级，临阵投降的有20,000余人。神武连夜逃走，追击到黄河边，又大胜，前后俘虏其士卒70,000人，留下其中甲兵20,000，其余全部放回，收缴其辎重兵甲，向长安献俘。李牧说，高欢胆已破，追击可以擒获。皇帝不听，于是回军渭南。当时所征召的诸州兵才到，于是在战场按当时兵数，每人种树1棵，栽柳7000棵，以表彰武功。魏帝晋升皇帝为柱国大将军，增加10邑，连同之前共5000户。李泌等12将也进爵增邑，以左仆射冯翊王袁继海为行台，与开府独孤信率领步骑20,000前往洛阳。贺拔胜、李泌渡河包围蒲坂，蒲坂镇将高子信开门接纳贺拔胜军，东魏将薛崇礼弃城逃走，贺拔胜等追击擒获他。皇帝进军蒲坂，平定汾、降地区。当初皇帝自弘农入关后，东魏将高昂包围弘农，听说齐军战败，退守洛阳。独孤信到达新安，高昂又逃走渡河，于是进入洛阳。自梁、陈以西、姜立投降者接连不断，于是东魏将姚雄、赵玉、释云宝从颍川出兵，想收复降地。皇帝派遣仪同宇文贵、梁谦等迎击，大破敌军，赵玉来降。东魏又派遣任祥率河南兵与姚雄会合，仪同一封与宇文贵、梁谦等又击破他们，又派遣都督韦孝宽攻取豫州，释云宝杀了他的东阳州刺史那春，率州来降。4年3月，文帝率领众将领入朝觐见，礼仪结束后返回化州。7月，东魏将领侯景等人将独孤信围困在洛阳，齐神武随后跟进。文帝护送魏帝到达古城，临阵斩杀东魏将领莫多楼戴文，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送到弘农，于是进军澶水以东。侯景等人趁夜解围离去。等到天亮，文帝率领轻装骑兵追击到黄河边。侯景等人北面据守河桥，南面连接邙山布阵，与各军交战。文帝的战马被流箭射中，受惊狂奔，军中陷入混乱。都督李牧下马把坐骑让给文帝，军队重新振作起来，于是大获全胜，斩杀东魏将领高昂、李猛、宋贤等人，俘虏其甲士15,000人，跳黄河淹死的人数以万计。当天布阵规模很大，首尾相距遥远，从早晨到下午交战几十回合，浓雾弥漫，彼此难以辨认。独孤信、李远在右翼，赵贵、宜丰在左翼，交战都不顺利，又不知道魏帝和文帝的下落，都丢弃自己的士卒先逃回。开府李虎、念贤等人担任后军，遇到独孤信等人撤退，就一起返回，因此撤军，洛阳也失守了。 大军到达弘农，守城将领都已弃城向西逃跑，被俘虏的降兵在弘农的趁机一起关闭城门据守。文帝发起进攻，攻克弘农，诛杀了他们的首领几百人。大军东征时，关中留守兵力很少，而前后俘虏的东魏士族都散居在百姓中间，于是图谋作乱。等到李虎等人到达长安，无计可施，便与太尉王蒙、仆射周惠达辅佐魏太子出驻渭水北岸。关中大为震惊恐慌，百姓互相抢劫。于是沙苑所俘虏的军人赵清雀、雍州人于福德等人趁机造反。赵清雀占据长安子城，于福德据守咸阳，与太守慕容司度各自收拢降兵来抵抗回师的军队。长安城中百姓都一起抵抗赵清雀，每天交战。魏帝停留在文乡，命令文帝讨伐他们。长安父老见到文帝，又悲伤又欢喜地说，没想到今天还能再见到您。男女老少都互相庆贺。华州刺史宇文导袭击咸阳，斩杀慕容司度，擒获于福德，向南渡过渭水，与文帝会合，攻破赵清雀。太傅梁景瑞先前因病留在长安，便与赵清雀串通谋反，到这时也被处死，关中才安定。魏帝返回长安，文帝又驻扎在华州。12月，是云宝袭击洛阳，东魏将领王元轨弃城逃跑，都督赵刚袭击广州并攻克他。从襄阳、广州以西的城镇重新归附西魏。五年冬天，在华阴举行大规模阅兵。六年春天，东魏将领侯景出兵三压，将要侵犯荆州。文帝派遣开府李弼、独孤信各率骑兵从武关出击，侯景便撤退了。夏天，如如渡过黄河到达夏州，文帝召集各军驻扎在沙苑来防备他们。七年11月，文帝上奏实行12条制度，担心百官不勤勉于职事，又下达命令加以申明。八年十月，齐神武侵犯汾州、绛州，包围玉璧。文帝出兵蒲坂，齐神武撤退。文帝渡过汾水追击，齐神武便逃走了。12月，魏帝在华阴狩猎，大宴犒劳将士。文帝率领众将领到行宫朝见。九年二月，东魏北豫州刺史高慎献出泉州归附，文帝率军迎接他。三月，齐神武据守邙山布阵，几天不进军。文帝将资崇留在产曲，军士口中衔枚，趁夜登上邙山，天没亮就发动攻击。齐神武单骑被贺拔胜追赶，仅仅得以脱身。文帝率领右军若干会，大破齐神武的军队，全部俘虏了他的步兵。赵贵等五位将军在左翼，交战不利。齐神武重新合战，文帝又失利，趁夜率军撤退。入关后驻扎在渭水岸边。齐神武进军到陕地，开府达西武等人抵御他，于是撤退。文帝因为邙山诸将违反军纪，上表自我贬责，魏帝不答应，于是广泛招募关陇地区的豪强大族来扩充军队。十月，在岳阳举行大规模阅兵，返回驻扎在华州。十年五月，文帝到京师朝见。七月，魏帝将文帝前后所上的24条和12条新制度定为中兴的永久规范，命令尚书苏绰再加以增减，总共编为五卷，颁布于天下。于是搜求选拔贤能人才担任州牧、郡守、县令，让他们学习新制度后派往各地。几年之间，百姓感到便利。十月，在白水举行大规模阅兵。十一年十月，在白水举行大规模阅兵，随后向西到祁阳狩猎。十二年春天，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占据州城反叛，瓜州人张宝杀害刺史程庆来响应他，文帝派遣开府独孤信讨伐他。东魏将领侯景侵犯襄州，文帝派遣开府若干会抵御他，到达穰城，侯景逃走。五月，独孤信平定凉州，擒获宇文仲和，将他的6000多家百姓迁到长安。瓜州都督林胡延起义诛杀张宝，瓜州平定。七月，文帝在咸阳大规模会合各军。十三年正月，东魏河南大行台侯景献出河南六州来归附，被围困在颍川。六月，文帝派遣开府李弼救援他，东魏将领韩轨等人逃走，侯景于是迁镇豫州。 于是派遣开府王思政据守颍川，李泌率军返回。七月，侯景暗中图谋归附梁朝，文帝知道他的阴谋，全部追回前后配属给侯景的将士。侯景恐惧，于是反叛。冬天，文帝陪同魏帝向西到咸阳狩猎。十四年春天，魏帝下诏封文帝的长子宇文觉为宁都郡公。当初文帝因为平定元昊，迎立孝庄帝的功劳，被封为宁都县子。到这时改为郡来封给宇文觉，用以表彰他秦王功业的开始。五月，魏帝晋升文帝为太师。文帝陪同魏太子巡视西部边境，登上陇山，刻石记载事迹。于是到达元州，经过北长城，大规模狩猎。向东奔赴五原，到达蒲州，听说魏帝身体不适而返回。等到到达，魏帝的病已经痊愈，于是返回华州。这一年，东魏将领高岳在颍川包围王思政。十五年春天，文帝派遣大将军赵贵率军救援王思政。高岳筑坝堵截渭水来灌城，颍川以北都变成沼泽，援军无法到达。六月，颍川陷落。当初侯景包围建业，梁朝司州刺史柳仲礼奔赴台城。梁朝晋陵郡守孙浩献出郡城归附，文帝派大都督福贵镇守那里。等到建业陷落，柳仲礼返回司州前来侵犯。孙浩献出郡城反叛，文帝大怒。十一月，派遣开府杨忠攻克随州，晋军在安陆包围柳仲礼的长史马秀。十六年正月，柳仲礼前来救援安陆，杨忠在撞头迎击，大败他，擒获柳仲礼，马秀献城投降。三月，魏帝封文帝的第二个儿子宇文振为武义公。七月，文帝东征，任命张武公宇文导为大将军，总管留守各军，驻扎在金水北岸，镇守关中。九月丁巳，军队从长安出发，连续下雨，从秋天到冬天，各军的马和驴大多死亡，于是在弘农以北建造桥梁渡过黄河，从蒲坂返回。于是河南从洛阳，河北从平阳以东都并入东齐。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去世，皇太子继位，文帝以冢宰身份总领百官。十月，文帝派遣大将军王雄出兵子午道，攻打上京、卫星，大将军达西武出兵散关，攻打南郑。废帝元年春天，王雄平定上京、卫星，在那里设置东凉州。四月，达西武包围南郑。一个多月后，凉州刺史宜丰侯萧修献出州城投降达西武。八月，东凉州百姓包围州城，文帝又派遣王雄讨伐他们。二年正月，魏帝下诏任命文帝为左丞相、大行台、都督中外诸军事。二月，东凉州平定，将其豪强首领迁到雍州。三月，文帝派遣大将军魏安公尉迟迥率军讨伐梁朝武陵王萧纪于蜀地。四月，文帝统帅精锐骑兵三万向西越过陇山，渡过金城河，到达姑臧。吐谷浑震惊恐惧，派遣使者进献他们的地方特产。七月，文帝从姑臧返回。八月，尉迟迥攻克成都，剑南平定。十一月，尚书元烈图谋作乱，被处死。三年正月，开始制定九命制度，来排列内外官爵，以第一品为九命，第九品为一命，改留外品为九制，也以九为上。又改设州、郡、县，共改州46个，设立一个州，改郡106个，改县330个。魏帝有怨言，于是文帝与公卿商议，废除魏帝，立齐王元阔。这就是公帝。公帝元年四月，文帝大宴群臣。魏史官柳球手持检测在朝堂上宣告说，废帝是文皇帝的儿子，年仅七岁时，文皇帝将他托付给安定公说，这个孩子成才靠您，不成才也靠您，您应尽力。安定公既接受这一重托，居于首辅之位，又娶女儿为皇后，却不能训导教诲使他成才，导致他被废黜，辜负了文皇帝托付的懿旨，这罪责不是安定公又是谁？文帝于是命令太常卢辩做告文，晓谕公卿说，哎，我各位诸侯和重使，文皇帝将襁褓中的嗣子托付给我， 训导教诲他，期望他能有成。而我未能改变他的心思，以致废弃了文皇帝的志向。这罪责我怎能逃避？我确实知道，何况你们众人之心呢？我的颜面岂止在今日厚重，恐怕后世会以我为画饼。已亥，魏帝下诏封文帝的儿子宇文邕为辅成功，宇文宪为安成功。七月，向西狩猎到达元州，梁元帝派遣使者请求根据旧图来确定疆界，又勾结北齐，言辞傲慢。文帝说，古人有话说，上天要抛弃的人，谁能使他兴起，这说的就是萧绎吧。十月壬戌，派遣柱国于景、中山公宇文护与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步骑兵50,000讨伐梁朝。十一月癸未，军队渡过汉水，中山公宇文护与杨忠率领精锐骑兵先驻扎在城下。丙申，于景到达江陵，列营为首。辛亥，攻克江陵城，杀害梁元帝，俘虏其百官市民返回，沦为奴婢的10多万，免为平民的200多家。立萧察为梁主，居住在江陵，作为魏的附庸。魏氏初年统领36国99大姓，后来多灭绝。到这时，以诸将功劳高的为36国的后裔，次一等的为99姓的后裔，所统帅的军人也改从他们的姓氏。二年，梁朝广州刺史王陵侵犯边境。十月，文帝派遣大将军窦如宁率军讨伐他。三年正月丁丑，开始推行周礼，建立六官制度，魏帝晋升文帝为太师、大冢宰。文帝认为汉、魏官制繁杂，想革除前代弊端。大统年间就命令苏绰、卢辩依照周制改革创立官职，不久也设置了六卿官，但编排未完，政务仍归台阁，到这时才完成，于是命令施行。四月，文帝向北巡视。七月，渡过北河。魏帝封文帝的儿子宇文植为秦郡公，宇文昭为正平公。九月，文帝身体不适，回到云阳，命令中山公宇文护接受遗命，辅佐四子。十月乙亥，文帝在云阳宫去世，返回长安发丧，时年50岁。十二月甲申，葬于成陵，谥号文公。到孝敏帝寿善，追尊为文王，庙号太祖。武成元年，追尊为文皇帝。文帝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崇尚儒家学说，通晓政事，恩信施于万物，能驾驭英雄豪杰，一见之下都愿为他效命。杀愿所获的囚俘释放并任用他们，到河桥之战时让他们充当战士，都拼死效力。众将领出征，授予他们方略，无不取胜。生性喜好朴素，不崇尚虚饰，常以改变风俗、回复古代为心愿。孝敏皇帝名爵，字陀罗尼，是文帝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元皇后。大统八年，生于同州，七岁时封为略阳郡公。当时善于相面的史元华见到皇帝退下后，对亲近的人说，这位公子有极其尊贵的面相，只遗憾不能长寿罢了。魏恭帝三年三月，他被任命为安定公的世子。四月，被任命为大将军。十月乙亥，文帝去世。丙子，世子继位，担任太师、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下诏将祁阳之地封给皇帝为周公。庚子，下诏禅让帝位给皇帝说，我听说上天的命令不是固定的，只归于有德之人，所以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这是合乎时宜的。上天厌弃我魏国，降下灾变来警告，这些你无不知晓。我虽不明智，怎敢不恭敬地顺从天意，去尊奉有德之人呢？如今遵循唐尧、虞舜的旧例，将帝位禅让给周，特此告知于你。太大宗伯赵贵持符节捧册书说，兹尔周公，帝王之位不固定，有德者受命，这是天道。我因此遵循规矩，广泛寻求唐尧、虞舜的旧例，认为我魏国的德运早已终结。我国上下无人不知，如今岂能违背天道而不归顺有德之人呢？因此询问谋划，众人都说，周公你的先父文公，功勋德性充塞天地，大大拯救了黎民百姓，到了你又亲自宣扬崇光之德，所以上天征兆显现于上，百姓歌谣奔走向下， 上天的隶属实在归于你，我怎敢不遵从？因此恭敬地奉行圣典，让位于公。公应当享受此天命，保有万国，岂可不慎重吗？魏帝临朝，派户部中大夫及北宫元狄献上皇帝喜寿。皇帝坚决推辞，公卿百官劝进，太史陈述祥瑞，于是接受了。当日魏帝退位到大司马府。元年春正月，天王即位，焚烧柴草祭告上天，在路门朝见百官，追尊皇考文公为文王，皇比为文后，大赦天下，封魏帝为宋公。当日怀里进献赤阙，百官上奏建议说，帝王兴起，无不改正朔，表明受命于天，改革百姓视听。到了孔子，考究阴阳，说使用夏历，后代君王不可改变。如今魏历终结，周氏受命，以木德承接水德，时当应运。征朔采用夏时，遵循圣道。文王诞生时有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衬，服饰颜色应崇尚黑色。皇帝下诏说可，任命大司徒赵郡王李弼为太师，任命大宗伯南阳公赵贵为太傅大冢宰，任命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为太保，任命大宗伯中山公户为大司马，任命大将军宁都公玉高阳公达西武武阳公窦卢宁小司寇阳平公李远小司马柏林公贺兰禅小宗伯魏安公玉炯等人同为柱国。人寅，祭天于元丘。下诏说，我本出自神农，对于二丘祭祀应作为主祭者。始祖献侯，开拓疆土于辽海，配享南北交际。先父文德符合五运，受天明命，配祭于明堂，以配享上帝。癸卯，祭帝于方丘。甲辰，祭祀太舍。初次废除市门税。乙巳，祭祀太庙。丁未，在乾安殿汇集，按等级颁赐赏赐。戊申，下诏有关部门分别派遣使者，巡查各地风俗，访求百姓疾苦，以礼赠送饮食给高年老人，抚恤鳏寡孤独。辛亥，祭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辛酉，祭祀太庙。癸亥，亲自耕种吉田。二月癸酉朔，在东郊祭日。戊寅，祭祀太社。丁亥，柱国，楚国公赵贵谋反被处死，太保独孤信因罪免职。甲午，任命大司空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太保，大司马晋国公户为大冢宰，柱国柏林公贺兰禅为大司马，高阳公达西武为大司寇，大将军华正公宇文贵为柱国。三月己酉，魏国公独孤信被赐死。癸亥，裁减六府官员三分之一。下四月壬申，赦免死罪以下囚犯。壬午，拜谒成陵。丁亥，祭祀太庙。五月己酉，皇帝打算到昆明池观鱼，博士将请觐见，于是停止。秋七月壬寅，皇帝再又请审理诉讼，多有哀怜宽宥。辛亥，祭祀太庙。八月戊辰，祭祀太社。辛未，赦免死罪以下囚犯。甲午，下诏二十四军推举贤良。九月庚申，改太守为郡守。皇帝性格刚毅果决，忌惮进宫户专权。司会李直、军司马孙恒作为先朝辅命之臣，入侍左右，也痛恨户权力过重，于是与公伯以奉、贺拔提等人暗中请求皇帝诛杀户，皇帝答应了，又拉拢公伯张先洛。先洛将此事告诉户，户于是外放李直为凉州刺史，孙恒为同州刺史。以奉等人再次奏报皇帝，打算召集群臣入朝，趁机诛杀户。先洛又告知户，当时小司马玉刚总管宿卫兵。户于是召玉刚进入殿中，假称找以奉等人议事，依次将他们逮捕送到户地处，全部诛杀。玉刚于是撤去禁兵，皇帝身边无人，独自在内殿，让工人持兵器自卫。户派大司马贺兰祥逼迫皇帝退位，贬为略阳公，于是幽禁在旧邸。一个多月后被弑杀，时年十六岁。李直、孙恒等人也遇害。等到武帝诛杀户后，下诏说，已故略阳公至高德性纯粹，天资秀美杰出。适逢魏运终结，保命将改，讴歌归于有德， 隶属归于其身，上合苍天之庆，下显后土之赐。然而祸生肘腋，便起萧墙，白虎噬马，苍鹰极殿，幽禁侮辱神器，残酷杀害圣余，冤气结于生灵，毒害流于宇内。如今河海清平，灾气消散，追尊之礼应重奉徽号。派太师蜀国公炯在南郊，上谥号为孝敏皇帝，陵墓称为敬陵。世宗明皇帝名誉，小名统万图，是文皇帝的长子，母亲为姚夫人。永熙三年，文帝巡视夏州，生于统万城，因此以此命名。大统十四年，封为宁都郡公。魏恭帝三年，累迁至大将军，镇守陇右。孝敏帝即位，晋位柱国，转任齐州刺史，有良好政绩。等到孝敏帝被废，晋公户派人到齐州迎接皇帝。九月癸亥，到达京师，住于旧邸。群臣上表劝进，备好法驾奉迎，皇帝坚决推辞，群臣坚决请求，于是答应。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大赦天下。乙丑，在延寿殿朝见群臣。冬十月癸酉，太师赵国公李泌去世。己卯，任命大将军昌平公郁刚为柱国。乙酉，祭天于元丘。丙戌，祭地于方丘。甲午，祭祀太社。阳平公李远被赐死。辛未，梁敬帝禅位于陈。十一月庚子，祭祀太庙。丁未，祭天于元丘。十二月庚午，拜谒成陵。庚辰，任命大将军辅臣公雍为柱国。戊子，赦免长安在押囚犯。甲午，下诏袁氏子女自赵贵等人事件以来，所有被没入为官奴的全部赦免。二年春正月乙未，任命大冢宰进宫护为太师。辛亥，亲自耕种吉田。癸丑，立王后独孤氏。丁巳，在雍州设置十二郡。三月甲午，北豫州刺史司马萧南举州来归附，改雍州刺史为牧，京兆郡守为尹。庚申，下诏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北魏南迁以来都称为河南人，如今周氏已定都关中，应改称为京兆人。下四月己巳，任命太师进宫护为雍州牧。辛未，将死罪囚犯减刑一等，五年刑以下全部赦免。甲戌，天王后独孤氏去世，甲申，安葬静后。五月乙未，任命大司空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大宗伯。六月癸亥，叶达国派遣使者朝贡。己巳，姚寿高年老人刺史、太守、县令、抚恤官寡孤独各有等差，分长安县为万年县，一同居于京城。壬申，派遣使者分巡各州郡，审理囚徒，考察风俗，掩埋尸骨。秋七月，顺阳进献三足乌。八月甲子，群臣上表庆贺，于是大赦天下，文武官员普遍晋级。九月辛卯，任命大将军杨忠、王雄同为柱国。甲辰，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以延续魏氏后嗣。丁未，皇帝巡幸同州旧宅，赋诗。冬十月辛酉，突厥派遣使者朝贡。癸亥，太庙建成。乙亥，以功臣琅琊、真献公贺拔胜等十三人配享于文帝庙庭。壬午，大赦天下。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师进宫户上表归还正事。皇帝开始亲自处理万机，但军务仍由户总揽。初次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三月癸巳，陈列六军，皇帝亲自披甲胄，在东方迎接太白星。吐谷浑侵犯边境。庚戌，派遣大司马柏林公贺兰祥率军讨伐。下五月戊子，下诏有关部门制作周历。己亥，在正武殿审理诉讼。辛亥，任命大宗伯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大司徒。大司寇高阳公达西武为大宗伯，武阳公窦卢宁为大司寇。柱国辅臣公雍为大司空。乙卯，下诏说近来屡有揭发官司在赦免前所犯罪行的事，有关部门从今以后不得追究，只有仓库粮仓是天下共有的。汉帝曾说， 我是为天下守财罢了。若有倾倒公家财物钱粮的，魏朝之事年月已久远，一律不必追问。自周氏拥有天下以来，虽经赦免，但事迹可知的，有关部门应立即追究到底，查实之日免其罪，依法征还财物。贺兰祥攻取桃阳、红河二城，吐玉魂逃走。闰月，高昌派遣使者朝贡。六月戊子，大雨连绵，下诏公卿大夫士以至地方长官和百姓，令各自上密封奏章，直言极谏，无所忌讳。遭受水灾的，有关部门应按时巡查，逐条上报。庚子，下诏说，颍川跟随我，是守宫，不忘复城，实开创王业。先父正直天地草创，造化初始，拯救流亡，匡正颓运，依赖英贤尽力，文武同心，辅佐大功，成就帝业。而那些披坚执锐、栉风沐雨的人，回忆往昔，实在令人怅然。若功成名就，建国受封，我唯有美好；若有死于王室，妻子无一的，朕甚为哀伤。凡是从先王前往夏州，从夏州出发以来，至今见在即去世的，一并酌情赐予钱帛，以称朕意。当月，陈武帝去世。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称号为皇帝，追尊文王为文皇帝，大赦天下，改元。癸丑，增加御正四人，位在上大夫。冬十月，齐文宣帝去世。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在紫极殿大会群臣，开始使用百戏。三月辛酉，重阳阁建成，在方陵园汇集群臣公侯、列将、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按等级赐钱帛。夏四月，皇帝因吃糖饼中毒，庚子病情加重。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秉受五行之气，天地有穷尽之时，五行也会变化迁移，人又怎么能长久存在呢？因此有生有死是万物变化的必然规律，置身于这个必然规律之中，生命长短的差异又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我虽然没有德性，但生性喜好典籍，阅览圣贤遗留的论述，未尝不用这些道理来开导自己。如今这就是命运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诸位公卿以及在朝的卿大夫士、军中大小督将及士兵等，你们建立功勋业绩已经多年，辅佐太祖，成就我周家基业，使我得以继承大业，位居万圣之尊。这上不辜负太祖，下不辜负我自己。我能够全身而终，跟随先帝于地下，确实心中没有遗憾了。所可遗憾的是，我居于皇位，可以说已经四年了，却不能使政教修明有序，百姓富足。九州未能统一，东西两方仍然梗阻，回顾这些遗憾，死不甘心。只希望仁兄种宰以及我的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同心协力，互相劝勉，不要忘记太祖的遗志，提携后人。我即使身死九泉之下，形骸也不会朽坏。如今皇位空悬，社稷没有君主，我的儿子年幼，不足以担当国家重任。鲁国公宇文邕是我的弟弟，宽厚仁爱，气量宏大，海内共知，能够弘扬我周家基业的必定是这个孩子。人生贵在有始有终，你们侍奉太祖，辅佐我，可以说是有始了。如果能够思虑治国之道，顾念艰难，辅佐宇文邕来主理天下，就可以说有终了。哀悼死者，侍奉生者，是臣子的大节，你们可以思量这些话，让万代称颂赞叹。我生性崇尚简朴，并非刻意例行诽薄，常常盖粗布被子，穿粗薄衣服，凡是器用都没有雕刻装饰，临终之日岂能违背抛弃这一喜好。丧事所需务必从简节约，入殓时穿日常衣服，不要有金玉饰品。如果认为礼仪不可缺失，全用瓦器。小殓完毕，哭掉七日，文武百官各自暂时除去丧服，穿素服办事。下葬之日选择不毛之地，依地势起坟，不要封土，不要植树。况且厚葬有损生者，是圣人所告诫的，既然信奉圣人的教导，怎敢违背？所有百官不要违背我的意思。四方州镇使者来到，让他们各自哭掉三日，哭掉完毕，暂时除去胸服，仍穿素服办事，等待大力除服。若非有诏命，各自按部就班坚守本职， 不得擅自奔赴朝廷。李仪有通便合时的道理，安葬完毕，内外全部除去丧服，改穿吉服。三年之内不禁止婚娶，一切照常。时政事务繁多，我病重心乱，只能说到这些。如有未尽事宜，按照此类原则处理。人死而可，古人有之，我如今人死，尽述此心。这道诏书是皇帝口授的。辛丑日，皇帝在延寿殿驾崩，时年27岁，谥号为明皇帝，庙号世宗。五月辛未日，葬于昭陵。皇帝宽厚明达，仁爱和睦，后代九族，有君主的气量。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善于写文章，辞采温和典雅。即位后，召集公卿以下有文学才能的80余人，在灵止殿校对经史典籍，又采集各书，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北魏末年，编撰为《世谱》，共100卷，所著文章10卷。史论说，从前北齐水运江中，群凶专权，有的权威镇主，有的叛逆滔天，都以为皇位可以凭武力夺取，神玺可以凭强力得到，然而最终相继被诛灭，败亡紧随其后。由此可知，天命有定数，岂可轻慢呢？周文帝、宇文泰从潜影中崛起，起初部众不满一缕，驰骋于戎马之间，涉足于行伍之中。当时正逢能者得势，时运开启盛名，聚集义勇之士，联合同盟，一战而消灭仇敌，再战而匡扶帝室。于是内循于帷幄之中，外依仗英杰之才，推至成代人，洪大顺逊于万物。高适凭借甲兵众多，倚仗戎马强盛，屡次侵入京畿，企图吞并。等到宇文泰阴谋如电光迸发，神奇如风驰电掣。弘农之战建立城濮般的功勋，沙苑之战取得昆阳般的胜利，获取威势，奠定霸业，以弱变强，继承袁氏、北魏衰微的基业，开创隆盛的周朝天命。南清江汉，西取巴蜀，北控沙漠，东据伊禅，于是摒弃位，尽旧制，效法古代，恢复六官的废典，成就一代鸿圭。德性与刑罚并用，功勋与贤良兼用序录。远方安宁，近处乐服，民俗淳厚，人和年丰，亿万民众的期望有所归属，禅让的时机确实到来。功业如此，却以臣子的身份善终，真是盛大。若非雄才大略，冠绝一时，英姿不凡，天赐神授，文武兼备，谁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呢？从前汉献帝蒙尘，曹操成就辅佐之业，晋安帝拨迁，刘裕建立匡扶之功。比较德性，评论功绩，绰绰有余。至于江陵取胜，全程被戮，如如归顺，尽族诛灭。虽然事情出于权宜之道，但行事违背德教，这是过错啊。孝明帝宇文觉承继以安之业，因明推拥戴之运。明帝宇文玉处代王之位，继承大宗之统。开始有权臣专命，最终正出司门。都怀着芒刺在背的疑虑，以致遭受幽禁嗜杀的灾祸，可惜啊。